来到了孙维新谈天的单元，维新兄，
哎，大春兄，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新的天文的资讯内容很多啊，
哎，
其中有神七，神七，
神奇。
我记得这个前不久还听北京新的相声段子里面有神六，神六就是什么发射到这个太空里的火箭了，
哎，
神龙六号，
哎，神舟六号，
神舟六号，神龙好像是多年以前美国人的，是吧
？Yeah， 神五，从神五到神六，大陆这
方面现在神七了，
对，载人太空飞行的速度，他们叫载人空间飞行，我们叫太空飞行，
是
他们的速度是相当快的，然后从神一一路过来，如果我们看它的时程表的话。那个进步的速度是很惊人的，
是，哎，对了，这个神七跟神六之间好像又跨了一大级，好像有好几个项目是前所未有的。
对，它这个其实比神六要来的要复杂的多了。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这次有三个人上去。我还记得在神五要发射的时候，为了要知道是谁在上头，还打哑谜似的，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
哎，
到了神六，就是从因为一个人、两个人，到了神七就变三个人了。三个人就叫满载。也就这个车子是坐满了。
是
上去，那然后呢？上去这段时间又好长，好多天呢，不像神五、神六是时间很短就下来了。那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来做太空漫步了。他们叫空间行走。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把太空就直接就叫空间了，
哎，对，
是吧 ？Space。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学物理来说是很大的困扰，因为在我们物理的计算或者研讨里面，空间跟时间是两个很相连的观念。
是，
你有时间，你有空间，所以你把那个空间引申成为我们到了太空研究的话，也很麻烦。空间科学，我们叫太空科学。那很大的问题是当你讨论相对论的空间什么的，那跟太空还是有差别的。那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现在又到了太空漫步的阶段了。然后他们太空漫步，太空人出去啊，他们叫系带行走。
系带就是有个带子绑着。
对。绑着带子别落下了，别跑掉了。但是我常常跟我们的学生说啊，这个系带，这个太空漫步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简单的估计一下，如果是离地球表面600公里的低轨道的话，
是
地球的半径是6400公里。那这就是7+600公里，7000公里了。
7000公里，
那轨道离地心是7000公里。
是，
那画一个圆周，就是2π2嘛，乘上二拍是六，大概是六。
3.14159什么什么。
对，3.14，你乘上二的话，就大概是6点多了。
是，
那乘上这个7000公里。所以那这一圈的周长就是42000公里了。但是呢，一般的低轨道卫星在那样子的高度绕一圈1.5小时，
啊哈，
90分钟就绕一圈。
是，
所以1.5小时绕42000公里，它的时速1个小时的时速，大概将近3万公里。
3万公里
，比我
哇、哦，这个非常快，非常快。
我是说，我问我们的学生是说，你明明知道，你凭你的物理知识，你就知道你坐的这个太空船是以时速3万公里绕着地球运动的。这时候让你打开门出去吧，
是，
你要出去，
你敢出去吗？
出去、
哎，只是我们出去也就出去了，
出去
他也并不感觉如何，
不会感觉，很多人出去就落下
了，就出去就等于断了，绳子也断了，
计程车就走了，然后你
人家拖在后边是吧？
对，学生说老师没有关系啊，落在原地可以等他下圈上来又就搭上去。不会，其实不会，因为惯性定律的关系，你门一开出去了，你还是跟着太空船一起飞行，所以其实不系带也行。
哎，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美国太空梭在修复哈勃望远镜啊什么的，太空人有的时候跑来跑去，他完全不系带的。
不系带是不是还是有危险？
当然有危险，当然有危险。
如果说就落了，
谁推你一下子
啊？就有一个作用力，
对，让
你离开了原先的那个平面，
一个外力，要不然就是你身上什么地方有压力的气体喷出来了
啊，
给了你一个反向作用力，
是，
那你就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阻止你停下来。
好，在任务上，这一次神七还有一些什么特别之处？
它有好玩的，但是它不讲是干什么的。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像什么，像说它要测试新的航天服，他们叫我们叫太空人，
太空衣，
我们叫太空人，他们叫宇航员。
宇航员，对。
对呀，我们叫太空衣，他们叫航天服。
嗯嗯嗯。
那要测试这个一套衣服高达1.6亿元的衣服。
嗯，是
有1.6亿元能够去买衣服的，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是，
然后呢，另外他们还要释放一个小伴星，
嗯哼，
这个是过去我们很少在别的国家太空船上看到过的。
对，释放一个小伴星的意思，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它就是把一个小型的监视卫星，这个卫星上面有立体相机，
嗯，
从这个太空船放出去，还是拿绳子拉着，但是不远。出去了以后呢，这个相机掉过头来可以拍你这个太空船。
嗯，
所以等于是你这个太空船跟太空人，包含太空漫步、空间行走什么的，整个过程可以让你自己记录下来，从第三者的角度记录下来。
哎，这样呢？这样说，这个中国在这一次好像在技术上面，已经可以说超越了，这个大概我甚至我想都超越了其他国家的期待了，包括欧洲的。
Yeah， 对，我还记得在神五还是神六，尤其是神五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人所做的一个酸溜溜的评论是说，哎，这个大陆他们中国大陆想做的什么东西，我们40年前都已经做完了。
嗯，
也就是说，你即使想要去登月、回去探月，这是我们在60年代阿波罗任务都该做的都做了。
是，
你现在只不过重复我们当初走过的足迹就是了。
嗯哼。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了，
嗯，
因为大陆它有些新的花样呢，是美国人过去没有
做过。不是，它重复是有意义的，重复做一件看起来是一样的事，
嗯，
可是它能利用现在的技术，甚至包括它现在面对的问题以及现在的这个宇宙观念，恐怕所要解决的这个方式都会不一样。
对，对，我想完全同意大春兄，同样的一件事情，
嗯，
基本上相似的一件事情呢，你隔了40年，你再重新做它。你所的技术层次
是
跟你得到的科学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嗯。对于这个神器，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对，它除了放了一个，别的国家就很担心了。
嗯，
因为你能够把小的卫星释放出去，然后再把它收回来。
是，
欧洲人就说了，他有这个能力了，
他有这个军事用途了。
有军事用途了。你知道，很多人都无可避免的不去想这种军事用途。
嗯嗯嗯。
他说，他既然能够放出去，那他也能收回来。他能收自己的，他也是能够收别人的。
嗯嗯。
也就是哪天我看大春兄放出去卫星不顺眼，我车子开过去那边，行李箱打开，我把你的卫星就给收进来了。
对了，
那你的所有的科学技术就到我的行李箱里了。
不过，哎，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别的国家会不会立刻知道呢？应该会立刻知道嘛。
猜得出来，他猜得出来，他可以推想得出来，因为大家可以监控得到那个轨道画面。
是，
yeah，
所以这既然是公开的、明白的、透明的，我想这个疑虑是不需要的。
可是你知道，每一个国家，包含我们自己台湾的新闻媒体记者，常常都会把军事威胁这个挂在口号上。我还记得，我忘了神五还是神六，在发射载人太空船发射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跑来找我说访问一下。那就特意强调是说，到底中国大陆发射载人太空船的军事意涵是什么东西？
哎，
那我说，其实载人太空船呢，没有太强烈的军事意涵，尤其是大陆刚开始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每个国家发展太空都有它的军事成分在里面，大陆不会傻到把载人太空任务加上军事的成分，因为那是大家都在看的东西。
嗯嗯，
它无人军事卫星多得不得了。
是，
但那个记者就一定要强调让我说。
他要把他的话塞你嘴里。
对对，就
是
好像中国大陆做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我到最后我受不了，我说咱们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我这不能理解了。但另外好玩的是说，这个实验呢，这个神七在发射之前，他们的太空船有做一个水中实验，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你把这个太空船放到水里头去干什么？
哎，
做测试。我想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太空船在地面上建设的工厂里面建设，它都是有重力的。放到水里它就没重力了。
是，
它的目的只是让它知道，在没有重力的状况底下，这个太空船到底它是不是能做到它该做的事情。但是很多国家就开始怀疑了，摆在水里训练这到底要干什么。又开始紧张了。所以这是有好几个它的新的那个想法跟做法。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讯息啊。其中一个很有趣，叫第一只太空电脑病毒，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电脑病毒在地面上搞，咱们这些平凡人也就说够了。
本来就是为了要卖防毒软体嘛。
哎，对
呀，是吧？那些做防毒软体的人， 哎，就是搞这个病毒的人，
啊，
对对
啊，是这么回事啊？
那当然就是这样嘛。
哦，对呀，他搞出去了以后，这叫纵寇自重，是不是？
对对对，拥寇自重。
啊，所以他做了电脑病毒，另外一手就开了一个电脑病毒的公司。
对了。
哎，这倒是做生意很好的方法。
哎，是，这就是生意，
这就是。
你看那做假画的哈，哎呀，我的画，有人画我的假画，都是他自己画的。
哦，就是画家自己做假画。
对对对。
哎，他这个太空电脑病毒也很有意思。
嗯，
没有想到呢，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在国际太空站，我们讲 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的电脑上面，它是离地面330公里，
是
这个病毒还能够跑得上去。
哎。
很有意思了 W32 这 W32 呢，大家常常在自己电脑里面看到的，是一个木马程式。
嗯哼，
它的目的只是收集个人资料，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
我不知道，我想太空人在太空站闲得无聊乱上网吧，上了不该上的网站。
有啊，会这样吗？他们可以在那里上网？
我胡说八道的。我想在太空人做了什么事情都知道，但我想我真的猜测，可能是你不断在更新软体的时候啊，你在地面跟太空总是会有联络的，
是
更新软体的时候，这个病毒就跟着一起上去了，那真的好笑。
嗯哼，
既然会发生，它能够上到国际太空站，它有一天就会上到你的月球跟火星基地去。
那这个对我们将来不管是测试、观察、分析这个太空的情况，会不会有致命的影响？
我想总是会有。像我们在地面上，电脑病毒真的，你要碰到学生要交作业或者老师要出考题的时候，电脑病毒发威了的话。或者你想连上网站的去及时的download什么资料，没有了，
是
那真的会抓狂。那这种同样的现象，不分你是月球火星了，它该发生它就发生了，
是
那所以这很糟糕。但是我有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太空新闻到最后说，已经由太空人 Sergey Volkov 俄国人用了一个软体清除，什么软体呢？ Norton Antivirus诺顿防毒软体，搞了半天是诺顿在做广告，
7-Eleven都有的。
对呀，所以很有意思啊。
哎，那所以现在已经说可以说清除掉了，
可以清除掉了，清除掉了。但是我觉得迟早，你既然它你能够发现又被清除了，代表它以后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出现。
嗯，
也就是说，太空并不是一个 virus free，
是
没有电脑病毒的环境了。
是，而且很可能将来。做这个电脑防毒软体的人都要到太空上去试一下，说我们这个在太空上都有用，是吧？它成为广告，说不定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广告。
哎呦，对啊 ，Norton 搞不好花了大钱，
对啊，
紧张做广告。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是电脑病毒，另外是人类自己的病毒。
嗯，
很多时候的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譬如说芝加哥吧，有钱人就搬到 Lake Shore 去了，当场就剩下黑人跟穷人了。
是，
那以后地球上有钱人就搬到火星啊或者月球什么的。
真的假的？
哎，说不定啊，你那边盖的别墅一定比这儿高级吧？比这儿干净啊，比这儿来的要 well controlled， 很好的控制。但是呢，说不定这些病毒，无论电脑病毒，或者是人为的，或者是生命科学的病毒，迟早是跟着一块儿过去的。
是，在进新闻之前，我们可以卖个关子，地球的大气正在逐渐散逸到太空，这是我最怕的事情之一。我小学4年级在《王子月刊》上就看到过这么样一个，说万一有一天地球上的这个
大气
不见了，到哪去了？散逸的太空去了，该怎么办？《王子月刊》给我的噩梦。你说，
多吸两口空气。我们小时候也一块看王子长大的，
你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吗？
我倒。不记得，我从小很少被恐吓过，
只有你比较冷静是吧？
对啊，因为王子他上头能够有好玩东西多得多，你怎么老看这些吓唬人的东西呢？
你等一下，我们在报新闻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一个更吓人的，
好
不好？
好，
稍后片刻进来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我已经用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啊，刚才我们在提到了这个航天服，
哎，
是吧？
对，
我们顺便把刚才这个神七的航天服讲一讲，是吧？
他有对美式的跟俄式的，我觉得这一点又是这一次神七大家值得注意的一点啊。
哎，
说是1.6亿元，他这个人民币
1.6亿元
人民币，对，做的一套衣服啊，但说到底是跟谁像？ 我觉得这一点看得出来啊，中国大陆的发展逐渐长出了，就是 outgrow 原来美国或者是俄国或者是欧洲的框架，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他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太空船外头的航天服这种太空衣啊，一般来讲有美式跟俄式的两种。
是，
美式是软的，我们看到那些太空人，美国在月球上怎么跑来跑去，软 的上下半分开来，但这种软的需要别人帮忙。那俄国式的就是半软半硬的。那除了胳膊跟腿之外是软的之外呢，其他都是硬的，金属的。
是，
那这可以自己穿，因为它是硬，它站在那个地方，你只要跳进去就好了。
对
了，自己再套上去就行了。但到底神七穿的是美式的还是俄式的，结果是他们自己的中式的
啊。
还好不是日式的，
日式的话叫绑带子，
那叫 kimono，
中式的是长袍。
对，他是说有多借用了俄式航天服的特点，但实际上还是发展了中国大陆自己的航天服。
是的，这个在新闻里的，我相信这个大家是台湾最关心的，因为它那么贵的衣服哈，我们把它当做这个，一般就当做这个花絮来看。来，大球不是地球大气。的确是个大球啊，地球的大气正在逐渐散逸到太空里去。科学家是根据这个卫星空照是吧，
卫星观测说，因为直接你只要看地球大气四周的各种各样元素的离子，原子跟离子分布的状态，就会知道到底我们的大气它的边缘是不是有气体逐渐减少或逐渐消失了。它从氧离子来看，发现呢大气的确是往四周慢慢散掉。那我想这个就是大春兄从小开始长大的一个梦魇吧。
对，
王子周刊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
王子月刊
带给人这么负面的效果。王子月刊就是以前那个还蛮大本的那个，
对，早第一期出来就有红衣男的楚汉风云。我们是谈天的，是吧？
对，我以前也看王子，我们也看，但是倒没有吓到他。这个讲的其实是什么，是说我们没有不用担心了，这个量很少，地球四周的大气是纯粹靠的地球的重力场啊，维系在地球四周的，就薄薄的一层。我们可以想象地球本身的半径是6400公里的一个大球，
是
直径是12800公里。但是呢人类能够活动的范围，我们就讲到8848公尺的珠穆朗玛峰吧，也不过才8公里。
是，
这12800公里的整个地球呢，你人类真正活动的范围大概是8-9公里左右，在它的表面。
是的，
那让人类能在这个范围活动的这个大气层呢，看你怎么算，每个人算的方法不一样，但大概可以说是100多公里。100多公里再上去呢，它的密度低到几乎不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那这100多公里跟12800公里相比之下，这个大气层还是非常非常薄的，
是很薄。
很薄，那它又没有一个塑胶袋把它给装起来，免得它跑掉。那它是不是会跑掉？答案当然会，因为它根本就是跟外界沟通一个开放系统。
是，它是一个半穿透的，或者也可以说也不能叫全穿透的，对不对？
对，
是吧？
光也可以进来，
对，
正常的光跟无线电波啊可以来来回回的跑。影像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地面上做天文观测，一样可以透过这一层薄薄的大气，看星星。
是。
但是学天文的人当然很不应该，他们很希望大气是消失的。
那看得更清楚。
对，阳光、大气跟水是学天文人最不喜欢的三样东西。
是，你让我们不要太担心的意思就是说，它并不足以影响地球长期生命的生存，是吧？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早就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太阳风跟大气的交互作用。太阳风不是那种和煦的风，而是高能的带电质点。
是，
高能带电质点打过来了以后呢，被地球的大气磁场导向南极跟北极。大量这些带电质点在南极跟北极撞到了空气，引发了我们所看到的极光，
是
很精彩的极光。但同时呢，却给那些大气里面的粒子足够高的能量，有些粒子就会跑掉了。极光里面有红光、有绿光、有白色的光，听起来像是 Christmas color， 圣诞节的颜色。那有特别像绿光这些颜色啊，有些就是特殊的氧离子，造成的。
是，
那所以有一些离子就会被这些带电粒子打的速度变高了，就跑掉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地球同时它是个双向的，它经过哪里它也会抓一些外面的东西进来。每天就有灰尘，60吨到100吨的灰尘掉到地球上面来。所以它就是跟外界一个互相
我能沟通，
很
对，
充分沟通的一个环境。
是，哎，讲到这个地球的大气，想到了金星的大气。 好像金星的大气给它的运转的速度，我们最近有不同的发现。
哎，我觉得这真有意思。
嗯，
前两天晚上呢，我们是垦丁天文台的中级班，
是，
就学生从初级班到中级班，
啊，
一个梯次也是8天的，我就去给他们讲课。那晚上呢，我们就把望远镜，光谱仪拿下来，那是中级班的仪器了。
嗯，
我说我们看看星星吧，因为木星高挂天空
啊。
现在晚上大概9点10点去看南边的正南方有大亮星，那就是木星
啊哈。
我们接上了那个目镜以后，直接用肉眼透过了一个将近14寸的望远镜去看木星，
是
好大个儿。
哦，
上面有一条一条的环带，那环带就是因为木星大气高速环绕的时候所造成的现象。
是，
那金星上面呢，它的速度更有趣了，金星的大气运动的速度高达360公里时速。
哇，哦，这是 Porsche
也爱
极极速，
超过高铁将近磁浮列车的速度了。
是是是，
这么快的速度。但有趣的是什么？金星自转一圈需要243个地球日。
啊哈。
金星自转非常慢，
是
转一圈全部转完了，地球大概过了大半2/3年了。
嗯哼，
那它自转这么慢，可是大气为什么这么快？
哎，
这个叫做超自转运动。
是
云层啊，金星大气的云层有这样的运动，就是这样的现象叫做超自转运动。大家觉得为什么是这样？
对，为什么会这样？
你通常是说你木星转得很快，
嗯，
木星为什么是环带？木星表面的大红斑为什么是椭圆形的而不是圆形，像地球上的台风一样？
嗯，
它本质就是台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木星转得快，转一圈9小时55分钟，
自转很快，
自转很快。
嗯，
这么大的木星比是地球的多少？它是14万公里。
嗯哼，
它的大小是地球的1400倍。
是，
转一圈不到10小时。
嗯哼，
所以它表面的云层都被拉成了环带形状的。
嗯哼，
表面上这些气旋、台风呢，都发展不出来南北向的运动，只能东西向拉得扁扁的。
是，
它们台风长得真的很难看。
嗯，
但是为什么金星？云层可以转那么快，但是它本身却自转那么慢。
对，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加速，首次观察到了日光对金星的云层加速的现象。
日光对云层会有加速的现象？
呀，日光有加
热，不是地震。我们刚才地震，
对，我对，
不是地震，
对，不是地震，不是地震。嗯，它主要是观察了金星表面的硫酸云。它的云层里面是有硫酸的。
啊哈，
大家以后到金星去玩的话，可要考虑一下，回来就毁容了。
然后吧，你先别那么吓我。日光怎么对这个云层产生作用？
其实我们在地球上面所看到的云层跟风向跟风速呢，
嗯，
它最根源的能源也是日光，
也是
太阳的能量。太阳能量照射下来了以后，不同纬度它的温度不一样。
嗯哼，
温度不一样造成了压力不一样，它就会开始有大气的运动了。
嗯，
就疯了。那金星，当然我自己不是学大气的，不是学行星大气的，不知道为什么是说它加速到这么高的速度。
想一想，因为它实在是离太阳很近。
哦，对，
是吧？
对，
太近了。
对，
对，碰到那个大质量的，或者有大的权力的，离它远一点，是吧？
也。
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最近谈天单元过得真快，您看看到第三段了，连地震都过去了哈。的确啊，我们在5分钟以前，差不多就是5分钟以前，有一个小小的地震，很小啊。Rosetta 号飞掠小行星 Stein， 这个有没有地震？有没有引发地震？没有，太硬了。
地震在25楼的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挺明显的。
对。
Rosetta 号这个太空船，我想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的好几回了，
是欧洲发的，
欧洲的，本来以为它就寿终正，还没有发射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它错过了那个要迎向彗星的 launch window， 它的发射窗口了。
是，
但没有想到欧洲人锲而不舍又找到了第二颗彗星可以去的。
嗯，
这就是那个什么 Gerasimenko 这个彗星啊。
嗯，
但是呢它很好玩，它出去了以后啊，充分利用到这个太空船的周边价值。
嗯哼，
它会绕一个大圈再绕回到地球旁边来，再从太阳另外一边绕出去，再下一回才去那个彗星。
嗯，
那这一路上呢，它远就可以远到了小行星带，先去看小行星 Stein。
嗯，
也就是在12月17号会达到旅程中的远日点，可是呢在去到12月17号之前，
嗯，
10月多就已经拍到了另外一个这个 Stein 小行星的 详细的照片了。
为什么叫 Stein？ 这听起来像一个犹太字。
一样，它就是犹太字啊。
啊，是吗？
对，这些小行星都是一开始几个大的是按照希腊神话命名的。
嗯嗯。
再下来的小行星呢，就是按照各国他们发现者掌握了命名权了以后来命名。台湾现在做了几个命名权的，就是中大。
嗯哼，
几个中央大学发现的中大，另外一个是嘉义，因为鹿林山天文台呢，
对了，
主要在嘉义，
对吧？
对，鹿林，对，中大、鹿林、中大，然后嘉义，还有两位是人，
个人
就是个人是郑崇华董事长跟温世仁，
嗯，
这两位
是，
当然还有蔡章宪老台长，
是
云南天文台老台长，
嗯哼，
所以到后来这些小行星命名多半都是各国的人了。
我记得这个 Rosetta 我们曾经介绍过，它好像是利用这个太阳系里头。许多不同的行星的引力，对吧？先往里头走，怎么再往外头走？
很多太空船都是这样走，像俄国去哈雷彗星的也是，它先绕回到金星去。
嗯哼。
那然后像日本的希望号，它根本利用整个太阳的。那 Rosetta 现在看起来，它的轨迹呢也是利用太阳的。
嗯嗯。
那12月17号到达远日点，走得很远，到了小行星带那边了，再调回头来，09年11月13号擦过地球。
是。
然后绕过另外一边，然后2010年到2010年去看另外一个小行星，叫做 Lutetia。
嗯哼，
小行星21号 Lutetia， 这就是一个希腊神话的神了。
Lutetia，
对 Lutetia、嗯。然后去看了以后呢，真正最后的目的，什么绕多绕好几圈了以后，
嗯，
最后是在2014年，到那个这个他们找了半天，终于得到了一个能够见面的彗星了。
Gerasimenko，
见 Gerasimenko 这个彗星了，但是要等到2014年。
不知道第几任的谁干总统的啊？什么案子都完了。
对对对，该达到的目标不知道达到了没有？2014年
是。哎，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介绍几个我们曾经很关心的，比如说机会号。哎，这机会号，我看的是长生不老啊。
哎，对，
彭应该叫他彭祖。
800岁啊！
其蓬商不为妄作啊
！Yeah， 这在火星上面，他可玩得很愉快，
对，
很难得的，真的是很难得。因为什么？因为他太阳面板够大。
嗯，
前一阵子很痛苦的是，我到国外去碰到我哥哥嫂子他们在 JPL，、
嗯、
最大的问题他们发现是什么？太阳能板上的沙。
嗯，
太阳能板上面累积了很多沙了以后，那个能板的效率就越来越差。
是，
但他们只能跑到，你说怎么办？要去除这些沙，他只能把自己开到小风暴里面去。
吹掉
、但没有想到他们要当初要装个那个 wiper 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挡风玻璃前面的、
那个叫
雨
刷、
装个雨刷能够把刷子刷掉的。但现在机会号活得好好的啊，终于又从那个洞里头 Victoria 的 crater、
嗯、
一个维多利亚的坑里面重新爬出来回到地面上伸伸懒腰、
嗯、
开始下一个阶段的旅程了。
嗯哼，
一年以前在这个洞里面待了一年呢。
是，我记得我们很久没有提到他了，原来差不多就在里头待着是吧？可是下一个目标呢？
下一个目标就开始子午线平原的，这是 Meridiani、
嗯、
这个地方是当初的降落的地方。
嗯，
那子午线平原呢一直是一个大家想去研究的，但现在就把各种各样的地形能够仔细的观察。最感人的是这个坑
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初在这个坑的边缘站了半天，机会要考虑到底要不要下去、
嗯、下去可能上不来，
整个上不来。
是的，
结果呢科学家就做了一个测试，实际上在 JPL 的那实验场测试、
嗯、
发觉它的陡峭的程度是够的。
嗯嗯，
还是可以爬得回来。
是，这是奋进不懈啊。
yeah, yeah。
接着 NASA 的计划是要让太空梭延长服役时间。
哎，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那都说这个太空梭应该在退伍了哈、
嗯、
不然的话都摔下来的不像话是吧？
可是退伍的方式就是一架一架摔掉
了。对对对，看起来是这样啊，跟我们的空军差不多。
哎呦
啊，可是现在又有新的构想了，
哎，
希望能够让它延毕，
对，延退或者
延退。
NASA 是希望能够把2010年就该退役的太空梭呢，延长到2015年。
嗯嗯，
主要原因是因为2015年新一代的太空梭，
嗯，
它叫 Constellation 就是星座，
嗯，
星座号的，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能够派上用场。但是2015年这个数字大家听听就算了，从来没有一次准时的、
嗯、你的意思是常常都提早还是、
提早不太机会不大
啊哈，
绝大多数都是往后延，
往后延
就像哈勃啊或什么东西修复任务都是往后延的。
嗯， 跟一个哈勃上都没有人了，这太空梭比较危险。
是比较危险，
是不
是？
他说一上去就好六七个人。
因为我记得他摔过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在吴大猷科学营里面曾经谈过这个问题。
嗯哼，
那很多人这些专家就说了，大家千万不要把太空梭当作是一个安全性极高的民航客机，
嗯，
它根本就是一个危险性特别高的实验用的机种，
嗯哼，
而且
危险性特高的爆竹，
哎不，而且1981年开始服役，
啊，
到了2002年、2003年，这已经将近25年的时间了啊，
嗯哼，
有谁会在自己家后院摆一辆25年的老爷车，有事没事还去开出去？
是，太危险了，
对 对，
是吧？
对，
刚才我们那个规模的6.1级地震。
哟，在哪里？
规模有6.1，这个台北呢大概是2。
哟，大春兄，你预测的很准，
是吧？我刚刚跟你说是2嘛，是吧？
对对，没下注啊。
不是，我们这台里头大家都不怕，只有一个刘俊耀
啊，
他一碰到地震他就孕吐。我讲到哪去了？我现在赶快说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蟹状星云，那太远了啊。我们从星系质量下探这个暗物质的特性，这个来讲一讲好不好？
很好玩的是说星系啊，什么是星系，什么是星团？
嗯，
因为星团有些球状星团，它的恒星的数量可以高达10万颗、100万颗的。
嗯嗯嗯，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星系旁边有暗物质。
嗯，
那我们从星系的质量的下限大概知道它暗物质有多少成分了，所以现在发觉了，你从大星系一路看到小星系，
嗯，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暗物质它之所以会存在，它的特性是什么。
好，那么你可以大致给我们一个尺度。
哇，这是我们
最小的星系，差不多是，
对，我们银河系大概是2000亿个太阳质量。
嗯，
那最小的星系大概是1000万个太阳质量。1000万是10^7次方，
嗯，
2000亿是10^11次方。
哦，银河还算是不小的。
哦，银河是大的，我们银河是大的，
嗯，
差了10000倍，就是我们银河的1/1000切出来也可以做一个小星系。
哦，这就一个基本星系的规模是如此。
对，大概，
多谢多谢，我现在记得了，我记得这件就够了。
OK， 好好好好。